费。OK， 这个呢，我把它分成两个，一个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啊，显而易见的事情呢，一个是神迹啊，啊，圣经上讲到，很多人看到神迹以后就信，而且跟随，像今天早上我们查了约翰，彼得约翰是一个例子，对不对？看到了神迹以后就相信，就跟随他了啊。第二个是大自然，大自然本身神创造的，当我们看到大自然的时候，就有人会接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常常被引用啊，保罗他讲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边讲到一个大自然，从这个大自然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显而易见的一个大自然，可以推测到说后面有一个神来创造。OK， 啊，就好像一个手表，你看到一个手表，相信说有一个人去 design， 一个人把它造出来，比起相信说它是碰撞忽然之间产生的，我想要来得合理的多了。所以我基本上我是相信，信有神比信没有神要合理。我不能够说证明有神，也不能证明没有神，但是你如果要来跟我讲理啊，真的纯粹讲理。我相信信有神比信没有神那个理要来得强太多了。 OK， 大自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第二个呢，通常显而易见的事情啊，我们把它称之为知识了。知识的困难是在于你知不知道，通常你知道以后就很容易相信。 OK， 比如说我这边有这个口袋里面有十块钱，我如果拿出来有一个十块钱给你看到，通常这个不用问你信不信了，因为你看到了，你已经知道了，对不对？只有你看不到的时候，我才问说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这个人格，对不对？啊，那通常呢，这一类的显而易见的事情呢，我们的困难是在于我们不知道啊，知道了以后呢，我们就比较容易相信。所以我们所运用的比较多的是知道，所运用的比较小的是信心，啊，这个层面。第二个是过去重复的经验哈，一个是自己啊哈。自己过去重复的经验，有人会问说，哎，你怎么知道说你坐火车这个火车就会到你要去的地方，你寄信呢，你又没有看到那个信啊，你怎么知道那个信就会跑到那个送到那个你要寄信的地方呢？你存钱到银行，你怎么知道那个钱会不会被银行吃掉，会在那个地方，你可以放心。我可能可以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我有经验嘛，我有很多的经验，很 safe， 这个就会产生一个信心，对不对？虽然是不是显而易见，不是我可以看得到即兴，但是呢我也有信心。 OK， 因为我有经验。我回台湾教了两年书，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乡下的一个妇人到我们家来做客，我们请他到百货公司去，十楼的那个电梯，我们坐电梯，他不坐，他从来没有坐过电梯，他跟我讲说，坐了电梯我怎么知道说他会往上走，不会往下走，跑到地狱里面去，他硬是要爬楼梯，这样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爬上去，这是为什么？他没有经验，没有经验要踏出那一步，那个信心就要很大。你有了经验以后呢，你所要摆上那个信心，所带的危险性就小。OK， 所以基本上呢，合理性的信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显而易见的事，一个是过去重复的经验。这个经验呢，一部分是于自己，一部分也来自于别人。我要举一个例子，在我的系里面有另外一个中国教授，他找我一年到机械系。他去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抽烟，他很认真做 research， 他是拿到 NSF 的 PYI Award， 是总统的研究研究学者奖啊。他第一个学生很不巧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呢，他看他呢再忙，礼拜五还是去查经班，礼拜天还是去教会，他想不通，我这个当教授的，我礼拜六都上班了，你这个礼拜五晚上还可以去查经班了，礼拜天 还可以去教会。诶，这个基督徒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他就看到这个基督徒，他的压力再大，他的生活很平稳有力量，所以他开始就对这个基督教信仰就有兴趣。后来这个基督徒他 PhD 毕业，他现在回台湾教书，现在这个教授他已经是基督徒，他当初会对基督教有兴趣，就是因为有一个别人的经历给他一个刺激，让他会羡慕。这是一个 好，那这种冒险性虽然是比较小呢，通常这种信仰呢比较不稳固啊。虽然是讲起来是很接近那种科学的精神，因为是可以看到，对不对？可以经验，对不对？比较合乎科学的精神，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很好可以用来建立信仰的一个基础。我讲一下那个刚刚我们讨论那个鸡跟农夫的关系哈。鸡跟农夫呢，从某一个层面上来讲是合乎科学，他确实，因为他说我每天早上可以到农夫那边去就有米吃，因为他有好几天经过观察，他有一个经验在那里，是每天早上去都有，对不对？所以是有科学的成分在那里，他不是随便乱讲 OK。 第二个，他也有一部分是信仰，他也合乎是信仰，因为呢他讲到说我每一天啊，他讲到以后的事情啊，他对他以后的事情都已经相信了，这是需要信仰。科学呢，他只能够着重在一个观察，可以观察的事情，对于未来的事情呢，它只是一种预测，这个不能够完全纯粹是合乎科学。真正要建立出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的话，一定要经过观察跟理性，我刚刚讲啊，这两个挂算。所以他这个鸡这句话有一部分是信仰，有一部分是科学，但是它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科学，是不是一个 sound science？ 不是，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假设啊，那个假设就是刚刚你提到的，这个农户有可能生病啦，农户有可能死掉啦，对不对？就没有啦，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信仰？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信仰，为什么？不是永恒的哦。你知不知道事实是怎么样？农户为什么要养鸡？养鸡的目的就是到后来等他回来以后，不是他去吃米啊，是我们把他宰来吃掉啊，对不对？所以他对他信仰的对象非常的模糊，这个农户的个性是怎么样，他的目的，他养他的目的是什么，不太清楚。这样的信仰很脆弱，所以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单单建立在我们显而易见可以经历的事情上，我们的信仰是很需要对于我们信仰的对象有很清楚的认识。
我有一个问题啊，
哎，是
就是鸡不知道农夫有什么以后的目的，
对。
但是我怀疑就是农夫也不知道神跟以后的目的
了。哎，这个是很好的问题，我很感谢神的地方，我所了解的圣经，他把所有神的心意讲得非常的清楚，特别是以弗所书，你可以详细去查考的话，在以弗所书整个神对整个宇宙他整个的计划看得非常的清楚。要不然的话，我大概跟这个鸡差不多了。有一天上帝就把我吃掉了。OK， 就没有人那么傻，还愿意站出来。这个教授不干去当牧师了。OK， 第二个呢，所以我讲了哈，信心不能够停在这个阶段，合乎理性哈。第二个要 progressive faith。成长的信心，成长的信心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是要突破所看见所经验的限制哈。圣经里面有记载很多的地方是信心是要突破这个哈。举几个例子，一个是顾念所不见的哈。成长的信心本身呢，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保罗讲到，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信心有一部分是牵涉到你看不到的哈，不是那个显而易见的哈。另外我举一个例子，在那个约翰福音二十章哈，也许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因为另外一个我们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跟这个人是很接近哈。你没有圣经的话，我想也没有关系。我可以念一下，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在一百五十九页哈，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哈，基本上讲了就是耶稣那个时候有十二个门徒，他钉了十字架以后呢，有一个门徒叫多马，人家跟他讲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个多马不相信，他是一个纯粹理性主义的，他是觉得说你一定要让我看到了我才信 OK。 所以那个耶稣呢后来就向他显现了，耶稣就跟他讲了，他就伸出他的那个手来说他跟多马讲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吧，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被他这么一问，他一个反应就是什么？他讲我的主，我的神。当一个人接触到神的那个权威，那个伟大的神的时候，他就是俯伏下来跟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就好像那个彼得，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他本来是称呼他是夫子的，等到他那个捕鱼的那个过程一有了以后，他就称呼他是主啊。耶稣另外还讲了一句话，在这个之后他就讲，他说在29节哈，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OK， 所以基本上耶稣他也是盼望我们的，不是信心只是光建立在我们看得见的事情上面，更是在看不到的事。在希伯来书11章1节是圣经里面对信心下一个很直接的定义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跟未见，这个都是以后的事啦，看不到了。OK， 所以这个信心呢，基本上呢是顾念所不见的啊。第二个是突破以往的经验啊，我们已经看过了，是彼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保罗也有一个例子哈，我想也提一下。保罗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后来被逮捕，要送到罗马去审问。那在那个过程里面呢，他就坐船，在船上呢遇到一个很大的风浪，那个船专门都是带那些囚犯的哈。那个船碰到那么大的风浪都快要破掉了。如果你是那个船长，你是那个水手，我们通常行船的经验呢，碰到这个怎么办？把那个救生艇放下去，对不对？就做救生艇逃命啦，对不对？哎，保罗在这个时候跟他们讲了，他说昨天晚上啊，上帝派了一个使者跟我讲，说我们会碰到这个风浪，但是我们不要跑，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受到损伤，这个船会破掉，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受到损伤，这是一个很大的challenge。你如果是那个水手的话，你信他讲的这个话吗？后来他们是相信了，他们有的人为了怕说水手会坐那个救生艇逃掉，就首先把那个绳子砍断，把那个救生艇那个小船把它放走。后来他们整个船就破掉，但是他们就是撞到一个这个小岛上面啊，他们就在那个岛上面，没有一个人死掉哈，全部都是很平安。那个岛哈啊，如果你去注意一下的话，就是前那个岛，我的印象就是叫做在使徒行传27章哈，30到44节哈。那边有一个岛呢，那个岛就是最近那个谁啊 ，Bush 跟那个 Gorbachev 他们两个在那边举行高峰会议，就是在那个岛上，啊，就是在那个岛，所以他有他的背景那个故事啊。第三个呢，在旧约但以理哈，有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呢，曾经受到那个网的威吓，要把他们放到那个火炉里面去烧，如果他们不否定他们的信仰的话。放到那个火炉去烧，这个三个朋友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急祸不然啊，他们相信神会保护他们，即使把我放到那个火炉去烧，神还是会拯救。他说即使神不拯救，急祸不然，我不拜你这个神，不拜你这个假神。这个是一个突破他们以往信心的一个例子哈。最后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大卫跟歌利亚啊，这个很多人都听过，不大卫跟歌利亚，歌利亚是一个巨人，一个从小就是做战士的，他还跟以色列人，他是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来挑战。那个大卫是还是一个毛头小子，他本来是放羊，他爸爸就送他去到军营，他哥哥那边送一些米饭过去给他们了哈。那他就听到一个这个歌利亚来挑战，这个所有的大卫的人都怕得要命，没有一个人敢跟他去作战。他说哎，我去 OK。 哎，扫罗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王就问那个大卫说，你凭什么去啊？看你这个毛头小子，怎么可能？我们都不敢去，我这个是战将都不敢去，你怎么敢去跟那个人作战？他的信心是在哪里？他的信心是有一些经验哦。他就讲说，哎，因为我以前在放羊的时候，我碰到那个熊啊，那个狮子啦，有时候把那个羊咬去的时候，我就追过去哦，把那个羊抢回来。如果那个熊跟狮子要害我的话，我就可以用拳头把它打死。 他经历到说耶和华给他有这样的力量，这个是他所经历过的，那个是 reasonable faith。 但是他也有 progressive faith， 他的 progressive faith 就知道说神以前这样保守我，我也可以一样面对一个新的挑战，这个哥利亚我一样可以把他打死。 OK，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progressive faith， 他的信心就是这样成长。好啊，到这边啊，有没有问题？从这句话来讲，是不是在那个显而易见或是你以前有的经验的范围里面就好像那个亚伯拉罕，我们为什么说他是信心之父？他当初呢被神呼召到迦南去，离开他的本族本家，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过迦南，他不晓得神怎么样会带领他这一个前面的一个路程那他就相信神，就这样走上去了所以呢，信心的一个范围是所望之事，是未见之事但是呢很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实底，一个确据实底是没有翻得很好，是 insurance， 确据是 evidence， 虽然是你看不到，你不能用科学去证明，但是是非常有把握的所以呢，信心呢基本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信心的保证跟确据。信心的保证跟确据，刚刚有人稍微有提到，它基本上的保证跟确据呢，是根据在神的本性跟他的应许，他的话语上。我们所以相信神是信实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的一个本性就是信实的，神的一个本性就是慈爱的，神的一个本性就是公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信心的一个保证跟确据。另外呢，信心的对象也是非常的重要。我刚刚提过，如果你纯粹有一个信仰的经验，虽然是不能用科学来肯定或是否定，你如果有纯粹一个信仰的经验，但是你对于信仰的对象完全不知道，就像鸡跟农夫的话呢，我通常还是把那个信仰列入是迷信。信仰一定要对你信仰的对象相当的清楚，随着你信心的成长，你越来越清楚。而我们基督徒所说的信心的对象呢，一个主要的就是耶稣，因为圣经里面有讲到说耶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每一个基督徒将来有一个很美好的盼望，就是我们以后要跟这位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我就是他跟我们两个合在一起。 OK， 他所有一切在属灵里面的丰盛我们都承受。那另外呢这个我想强调，这边稍微强调一点，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有时候是很多很杂了，以至于孔子他说怪力乱神子不语，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一般民间的信仰有拜那个山的啦，拜雷公的啦，拜历史人物的，拜很多啦。这一些在我的要求，如果对我的信仰的这个对象很有要求的话，我信仰对象一定是他一定要是一个神合乎我所了解的一个神的定义，创造宇宙万物，赐给我生命，赐人生命的这些我都会排除掉。 OK， 另外呢，为什么说那个信仰的对象很重要呢？你有没有去想过说你相信的事情确确实实发生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主要的原因不是你有信心，主要的原因是你信仰的这个对象他有这个能力才发生的。彼得他所以能够捕到那些鱼，为什么？因为神是全能的，他在一个违反渔夫经验的这个范围里面清晨去打鱼，而且是在水深之处打鱼，对不对？那个所以彼得他所以会整个对他人生产生一个震撼，就是他发现了神是一个全能的神。真正让事情成就，让你的信心可以成就的，是那一位创始成终的神。 OK， 所以我们信心的对象非常的重要，对我们信心的对象的这个了解最后一个我想要看一下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46-54节你有的话请你翻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46-54 可以的话请一位帮我们念一下哈，可不可以请你念一下好不好？46-54。
希伯来书46-54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犯罪，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最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主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
好，谢谢。这是一个很长的段经文啊。你听了以后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个儿子会好？原因是什么？关键在哪里？他的爸爸非常爱这个儿子，以至于他听到耶稣来了，他离开那个加百农住的地方到迦拿去，根据这段经文大概要走一天啊，要过夜，在某个地方过夜。那他本来是要耶稣请耶稣下去住他的儿子，耶稣拒绝了。耶稣跟他讲说怎么样，你只能够凭我讲的一句话，就凭我讲的一句话回去，我说你儿子已经好了。我想他的爸爸跟着这句话在走那个信心的旅程，他走了一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可能走了很多天很久，信心的成就有时候是要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对这位父亲来讲，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主耶稣基督不盼望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迹上面，他盼望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就凭那句话你相信接受了，你就会经历到那个信心所产生的结果。那其实我们大会主要的信息说，主耶稣他有过这样的一个宣告，就是我是生命道路真理，他讲过这句话，你如果相信你接受了，就跟这个大臣是一样的，在你的人生的过程里面你就可以有那样的经历。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结束了哈，我最后我只是在提出一个其实信心呢用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常常会用的就是支票，有效的支票你要注意几个事项。第一个，它是写给谁，有谁有权利去支领那个支票。第二个，注意它的日期，对不对？第三个，注意它的数目，它的神的应许的范围有多大啊。第四个呢最重要了，签名啊，签名以后才知道说他的银行存款是够的啊，对不对？这样支票才有效。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自己要拿支票去银行领，你不去领也没有用，对不对？那神的话语，神的属性就像那个支票上它的那个盖那个章啊。所以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奉那个名有一点意思，就是说是那个经过他那个信的钱哈，是奉他所给我们的吩咐，他所给我们的应许，不是靠我们自己讲什么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我们思想的一个基本上有两个，一个是 reasonable faith， 一个是 progressive faith。 我们的成长，主耶稣基督他盼望我们的信呢不像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赌博哈，一下子就要很大很大的信心。我们可能刚开始可以有一些合理性的信心，但是呢慢慢踏出去一步，再踏出去一步哈。我很喜欢，我在乡下长大，以前我在台南农崎那边有吊桥，农崎是山地啊，那个吊桥，我觉得基督徒所走的路程就像走那个很窄很危险的一个吊桥那样，你要一步一步走下去，每走一步都有新的危险，但是每走一步呢都是你的信心的成长啊。 那你即使你有再多的知识，你知道去算说这个吊桥安不安全，你没有实际走上去的话，也还不算是信心了。我下午可能会再稍微谈一下信心的本质、应用跟这个成长。有没有问题？肚子很饿啊。好，没有问题，我欢迎你们下午我们再来，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你低头一个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参加这样的一个聚集，借着科学和信仰，我们试着要来揣摩，来了解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世人生命的主宰。主，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渺小和有限，愿你赐下圣灵做引导、启示、光照和洁净的工作。我们把底下的时间也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OK。